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12.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的继续的带领我们来一同研读启示录。今天是我们第十二次的课程，为了让我们重新的来不要忘掉启示录我们所讲过的，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来复习。我们还记得启示录一共22章里面分成3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讲到过去的事，也就是约翰他所见到在巴摩海岛的异象。在第一大段里面，我们曾经介绍过第一章的1节到8节，讲到这本书写作的目的和写作的对象，主要是给以弗所等的7个小亚细亚的教会，但是呢，间接上也是给我们历世历代所有的弟兄姐妹知道神最后给的启示是关乎耶稣基督，关乎他再来，也关乎这个弥赛亚王国，关乎新天新地一切的事。然后在1章的9节到20节开始，约翰就记载他所看见的事情，也就是在巴摩海岛的异象。约翰见到这位人子，他在7个金灯台行走，而且也看见这位人子的异象，并且他给约翰的吩咐就是1章的19节。1章19节也可以说是这本书的一个中心的要点，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代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也就是把这本书分成3大段，一个是所看见的，当时约翰在巴摩海岛所看见的事，过去的事和现在的事，就是从2章一直到3章讲到7个教会的意象，并且将来必成的事，就是第4章一直到22章末后的意象。然后我们讲到约翰所记载现在的事，就是教会时代，包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教会，主耶稣基督写了7封信给7个教会，给以弗所的教会、士美拿的教会、别加摩的教会、推雅推拉的教会、沙迪的教会、菲拉铁菲的教会和老底加的教会。我们解释过这7个教会不仅是当时存在在小亚细亚地方的7个存在的教会，也代表也预言了在教会的历史里面要存在的7个不同的时期，从使徒的时期到逼迫时期，到国教时期，到中古时期，到改革时期，到宣教时期，一直到今天末后时期，并且也表示在每一个时期里面都有7个这种不同类型、不同特点、属灵情形的教会存在。其实更进一步也可以想到，在每一个教会里面也有这些不同属灵光景的弟兄姐妹存在在教会里面。所以主耶稣给这7个教会的信是给历世历代包括我们今天在内所有信徒的一个警惕、警醒、鼓励和安慰。然后从第4章开始一直到22章是讲到这本书的3大段，也就是将来的事，也就是末后的意象。第4章第5章是讲到天上的情景，我们在第4章里面约翰把我们一同带到天上，看见那位坐宝座的神，他是何等的荣美，他在他的面前有许多的光辉发出来， 而且在他前面有玻璃海，还有七盏灯代表七灵，在宝座的周围有四活物和24位长老，也就是代表新约的信徒教会，在那里向这位坐宝座的来服服敬拜。第五章是介绍到这位坐宝座的，他手上拿着书卷，就是这个地契，而这个地契由羔羊去把它拿来，把人类所撕掉原来掌管地上的统治权，今天这位被杀的羔羊，他在把它重新的得回来，并且看见因着羔羊他的被杀，他的顺命，他的救赎，所以活物、长老、天使还有整个造物界都一同发出赞美。然后从第六章一直到18章是记载在地上的灾难。首先在第六章我们介绍过有七印灾，因为世上的罪恶，所以神在末世要审判这个世界，有羔羊在揭开那本地契书卷的七个印。当揭开第一印的时候，有白马的骑士，他是代表末世要出现的敌基督，他会带来假的和平。然后第二印的揭开是红马的骑士，代表战争和流血，而且夺去地上的太平，人与人、国与国互相的残杀。第三印的揭开是黑马的骑士，代表末世灾难时期的经济的情形，那时候经济大崩溃，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困难，通货膨胀。第四印揭开是灰马的骑士，代表死亡，代表阴间，也是代表前面三个印所揭开带来灾祸的后果。第五个印看见因为末后的时期敌基督的逼迫，有许多信徒在那个时候他们寻道，他们在祭坛的下面求神为他们伸冤。第六个印揭开是讲到天地改容，地大震动，日头变黑，月亮如雪，星辰坠落，天地挪移，看见也许是因为战争核子战，也许是自然界的反常引起普世性的大的灾祸，而且人民的痛苦要求死，看见这都是在末世的审判带来的可怕。在第七个印还没有打开的时候，在第七个印打开要在第八章，要带来七号灾，这个时候有第一个插段，也就是第七章。第七章是介绍两群众，第一个群众就是144000的见证人，指的在末世的时候，那时候神有一些特别的呼召的仆人，他们为神把福音传出去，而这些144000的见证人就是犹太人，他们在末世是出熟的果子，把神的福音传遍天下，所以就带来第七章的后半段，在末世的时候有灾难的信徒，有无数的人归到神的面前。我们解释过插段就是作者约翰，因为他一支笔不能够同时写许多的事情，所以他先把前面的六个印讲完了，然后在第七章的插段再补充在前面六个印中间那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换句话讲，在前面六个印在地上灾难开始的时候，除了有敌基督，除了有战争，有饥荒，有死亡，但是在这个时候还有144000的见证人，他们把福音传遍天下，并且呢有无数的人在灾难的后期结束的时候，看见他们要站在宝座前，在弥赛亚的国度那里来敬拜神。当第七章的插段介绍完以后，才带来第八章和第九章的七号灾。七号灾我们讲过是他们的程度比七前面六个印更加的剧烈。第一号是审判地，地的三分之一被烧；第二号审判海，海的三分之一变血；第三号审判江河，三分之一的水变成苦；第四号审判日月星，三分之一变黑。前四号是关于自然界，然后五六七就是更严重的，所以天使称作三祸灾，祸灾祸灾祸灾，这是关于邪灵界的审判。第五号是讲到蝗虫致人五个月， 让没有受印记的人，就是没有信的人受苦。第六号是伯拉大河四个使者释放，有20000的马军东来杀人1/3。但是在第六号吹完以后，还没有到第七号，也就是更严厉的号的时候，在这里我们看见在10章、11章有本书所带来的第二个插段，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课。所以在12章到14章呢，就是这本书讲的第三个插段。等到这两章插段结束以后，才有15章、16章的第七个号吹响带来的七碗灾。七碗灾是在第七个号里面，七号灾是在第七个印里面。当15、16章介绍七碗灾完了以后，17、18章是介绍第四个插段，也就是大巴比伦的审判和倾倒。然后19章是介绍主耶稣基督的再来，20章是千禧年，21章、22章是新天新地。希望这样的复习和分段对我们以下的课程能够继续的连续下去有一个比较容易的了解。我们在上一堂课第9章在20节、21节看见那些的灾难目的是要引人悔改，但是很可惜人仍是不肯悔改，所以他们必须要接受灾难。在第10章到11章，也就是启示录这本书的第二个插段，这个插段中心的思想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约翰吃小卷，这是在记载在10章里面。约翰吃小卷又甜又苦，因为对信的人是甜的，对不信的人是苦的，等一下我们会仔细的解释。第二个中心思想是11章讲到约翰度量圣殿，讲到有神的保守他的选民。第三个中心的思想是讲到两见证人因着他们的工作带领许多选民信神。这三个意象也是代表了世界上人有悔改的有不悔改的，有甜还有苦的两面。而且这三个意象也是为了回答约翰心里的问题，因为一直到第9章为止，这个时候约翰和读者也一定会有一些问题。一个是关于约翰他在想，当地上受到那么大的苦难洪哀遍处，他身为神的仆人，他的心情也是很激动，应当在这种时代应当怎么处理呢？这是在10章要给他的一个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于神的选民以色列，在这个灾难肆虐的时代，前途茫茫，神跟以色列以前所定的约和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呢？这是在11章里面要给他一个完善的解答。所以约翰在这里再一次的用一个插段的方式来补充前面灾难时期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这本书的第二插段。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再继续的来解释。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第10章是讲到大力天使拿小卷的意象。第10章1节到7节讲到有一位拿小书卷的天使，这位天使的形状记载在1节到3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披着云彩，头上有红，脸面像日头，两脚像火柱。他手里拿着小书卷是展开的，他右脚踏海，左脚踏地，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声。在第7号吹响以前，约翰又看见 一个新的意象，当借着这个意象让他的信心能够大得坚立。他先看见有另外一位天使，这位天使他是大有能力，表示他的责任很重大，他的身份很尊重，而且很伟大有力量，他的形状是很尊荣的。这位天使从天而降，他以云彩做衣裳，红绕着他的头，脸面像日头，两脚如火柱，可见他的任务是那么的光荣，而且他的权柄是很大的。他手里拿着一个小卷，小书卷，这个书卷是展开的，表示不是隐秘的，他也表示世界上最后的审判，最后的结局都要显出来。他的脚踏海和地，表示他的任务是关乎全地的。他的声音如同狮子吼，狮子吼就像神的声音，而且他喊完以后有七雷的声音，这也是表示了神审判的宣告，因为他是代替神来说话的。第四节，七雷发声以后，我正要写出来，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不可写出来。当约翰听到七雷发声，他知道有神要降临了，他就立刻想要把它记下来，记下那七雷的声音。但是呢，神就是天上的声音禁止他不可以写出，把它封闭起来，不让人知道。为什么天上的声音不要让约翰记下来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可以想，也许这雷声所发出的是关乎末世非常严厉的审判，所以需要把它隐藏封闭起来。也可能这只是给约翰的启示，是神的奥秘，让他自己深信不疑，来忠耿事主，所以不必写出。或者是因为下面讲的不再有时日了，表示神就要实行审判了，所以不必再写出来。在第五节到第七节讲到这位天使他的宣告。第五节，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在这个时候，天使就向天举起手来，这是一个启示的方法。从下文来讲，他要启示的是指着对那位拥有天地和创造权的神，和直活到永永远远的，表示是相当重要的，而且也表示这是一件必成的事。这位启示只有一句话，就说是不再有时日了，不再有时日了，表示神给人悔改的机会也快满了，灾难信徒求神为他们伸冤的祷告也快成就了。神的奥秘在这里也是指有关神管理末世的计划。神容许罪恶在地上横行，似乎好像不管不理，其实神宽容忍耐是有限度的，审判立刻要来了，他不再迟延，时不再有。这个奥秘是关于神的审判和神在末世的计划。第八节到十一节，约翰，这是约翰吃小卷的意象。第八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后在你口中要甜如蜜。第十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 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天上有一个声音吩咐约翰从这个大力大有能力的天使手中把书卷拿过来，表示书卷所记载的是要透过约翰的侍奉去传出去。神要约翰把这个小书卷拿来吃，也正如当时神在旧约吩咐以西结的先知和耶利米先知的一样，神用这个方法来兼顾以西结和耶利米他们蒙召的侍奉，他们的奉献的心智和给他们侍奉的权柄，记载在以西结二章九节十节、三章一节四节、耶利米十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同样，这个声音也向约翰来发出，坚定约翰在他服侍的使命和托付。在第九节里面，天使来嘱咐约翰把小书卷吃掉，并且解释当约翰吃掉时候会先甜后苦。把书来吞下是一个象征性的行动，表示把书里面所记的内容完全化成他生命的一部分，正如约翰六章五十三到五十七，也表示完全接受的意思。而这个书里面信息会带给约翰有两种的感受，是又甜又苦。甜是因为神的话语是信实可靠的，正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三节。苦是因为听到了神对末世的审判，而且神的言语也不是人人能够接受的，所以拒绝的就会得到很严厉的报应，正如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马太二十三章三十七、三十八节。所以又称为祸灾，因为先知是有一个仆人的心，他看到人将要受到这样的审判，心里觉得很苦。但是约翰是顺服的，他的经历和天使所讲的果然不错，当他吃下去以后，先是甜的，后是苦的。他先明白了甜的感受，因为想到基督快要作王，因为想到末世的神的话语都是要应验可靠。可是呢，在心里面看到有多人受苦，这是指的对不信的人讲，心里觉得很苦的感受。天使对约翰继续的说，说你要再说预言，是有关万国万民的预言，也就是有关全地上人的预言。约翰所见的还没有完结，他蒙到天使指示，要把这个时代其他要发生的事情再来做一次的介绍。因为约翰所见的异象不只是有关当时他的时代的情形，而是有关以后末世多民多国多方多王的事情。因为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是关乎末世的结束，也是末世结束的预言，也是关乎全世界人，就是多民。所以在下面两个意象，也就是要解释这个先甜后苦的经历，一个就是约翰度量圣殿的意象，一个就是两个见证人的意象。而这两个意象，这些预言也都是警告人有关末世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做了一个祷告，非常感动我。她说，主啊，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你不早点来，因为你看见我们的同胞有十一亿的人还没有相信你，所以你要迟点的来，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接受你，免得受到在末后灾难那么大的痛苦。这真是像约翰在这里他的经历，他是先甜后苦。虽然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应许将来都是那么一定坚定的，是我们今天的盼望， 是我们的甜蜜，但是我们想到许多不幸的人，我们心里也实在为他们发苦。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你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的是无比的荣耀，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丰富，在启示录都要一步一步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跟你的老仆人约翰一样，我们也想到地上有许多的人，他们听了你的话语却不接受，要受到这样的审判。我们但愿把我们的生命心血能够把你的福音传给他们，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你的救恩，免得在将来受到那么可怕的灾祸。亲爱的主耶稣，求听我们的祷告，差遣更多的工人出去，求你打发工人出去来救赎更多的人到你的面前，来让我们一同为着你国度，为着你的福音，为着爱你，为着爱我们的同胞，一同来摆上我们的生命。求主借着启示录来提醒我们，不是让我们觉得对末世的事一个好奇，而是让我们知道将来的事，让我们今天更能够警醒，更能够爱你，更能够忠心的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保守我们以下的启示录的课程，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